信心的典范，她就像以色列的母亲。狄波拉看着身边的同胞，心里异常感动。晨光初露，映照着这群集结在塔伯山上以色列的士兵，他们勇气多么可嘉，他们的领袖巴拉信心多么坚定。虽然他们数目也有一万，但强敌当前，加上军备简陋，兵力悬殊，今天的对决肯定大大考验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可是他们并没有退缩，主要是因为深深受到这位女先知的激励。想象一下，狄波拉站在微风中，外袍轻轻地飘动，她和巴拉放眼望去，视野开阔。塔伯山高400米，400公尺，呈圆锥形，山顶是平的，从那里可以俯瞰一直往西南边延伸的埃斯德赖隆平原。基顺河流经这大片草原，由加密山通往大海。那天早上，河床可能是干的，但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有些东西在一闪一闪的。西西拉的大军正浩浩荡荡地来，900辆闪闪发亮的铁刀战车渐渐逼近，来势汹汹。西西拉打算像收割大麦那样，把军备简陋的以色列人通通杀尽。狄波拉知道，巴拉和他的军队都在等着他，等他说句话或者发个信号之类的。在场的就只有他一个女子吗？要在这个紧急关头负起这么大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滋味呢？他当时有没有想，我在这里做什么？没有，他的上帝耶和华吩咐他要去对抗敌人，还说会把敌军的首领交在另一个妇人手中。关于信心，我们从狄波拉和这些英勇的以色列人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进军塔伯山。圣经第一次提到狄波拉时，称她为女先知。虽然这个称呼有点特别，但她不是唯一的女先知。角柱说，圣经提到的女先知还有米利安、户勒大和以赛亚的妻子。回本文，狄波拉还有其他职责。圣经说她为以色列人决示断案，意思应该是她负责把耶和华的判决告诉大家。狄波拉住在伯特利和拉玛之间的以法莲山区，她常常坐在棕榈树下，按耶和华的指示替人民纾忧解困。这个任务十分艰巨，但狄波拉没有被吓倒，他知道同胞都很需要他。后来上帝启示他和巴拉一起写了一首歌，内容谈到悖逆上帝的同胞拣选新神，战士就临近城门。士师记五章八节。由于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崇拜别的神，结果耶和华任由他们受迦南王耶宾和他手下的大将西西拉欺压。西西拉，以色列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胆战心惊，吓得浑身发抖。迦南人的宗教和文化包含许多残暴的习俗，他们把孩子献作祭物和设立庙祭。生活在迦南军队占领的以色列地区是怎么样的呢？根据狄波拉在歌里描述，大路上根本没有过路的旅客，村镇里也几乎没有村民。可以想象，大家都怕得躲在树林和深山里，既不敢住在没有城墙的村镇，也不敢走在大路上，担心会受袭击，孩子被掳走，或妻子被强奸。角柱说，狄波拉在歌里提及西西拉经常出兵攻打别人，到处抢掠，掳走年轻女子给士兵，有时一个士兵甚至分到两个。经文里的女子在原文的意思是子宫，这显示当时的女人只被当作生孩子的工具。不难想象， 强奸可能也十分普遍。回本文，以色列人活在恐惧之中足足20年，直到耶和华看见这群顽固的人愿意悔改，又或者是直到上帝兴起底波拉做以色列的母亲，就像底波拉和巴拉写的歌所提及的那样，士师记5章7节。我们只知道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子，但不知道她自己有没有孩子。不管怎样，经文的这个说法主要是用作比喻，意思是耶和华要底波拉像母亲一样爱惜和保护以色列人。他吩咐底波拉去告诉巴拉这个信心坚定的士师，要上去对抗西西拉。耶和华派底波拉去告诉巴拉，你要去分兵进军他伯山。巴拉要从以色列的2个部族中挑选10000人。底波拉还传达了上帝的保证，耶和华会把强悍的西西拉和他的900辆战车交在以色列人手里。巴拉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以色列人不但没有军队，也几乎没有任何武器。不过巴拉还是愿意带领人民上阵作战，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底波拉必须跟他一起到他伯山。士师记4章6至8节。巴拉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他没有信心吗？不是的，毕竟巴拉并没有要求上帝提供更多武器。其实巴拉正是因为有信心，所以看出如果有耶和华的代表在场，他和他的军队都会大受激励。耶和华答应巴拉的请求，同意让底波拉跟他一起去。不过耶和华也通过底波拉预告，这次胜利的功劳不会归给一个男子。耶和华决定让一个女子来处决邪恶的西西拉。今天，女性在社会上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经常受到虐待和欺压，根本得不到应得的尊严。但上帝却赋予女性尊严，在他的眼里，男女的地位和价值是一样的。底波拉的例子足以说明，上帝很信任也很欣赏妇女，愿意重用他们。我们绝对不要受这个世界歧视妇女的想法所影响。大地震动，暴雨倾盆而下。巴拉从军队中选出10000人来对抗西西拉的大军，虽然强敌当前，但他们并不害怕。巴拉带着他们一起上他伯山时，心里一定感到很高兴，因为底波拉也跟他一起上去，可以稳定军心。士师记4章10节。想想看，底波拉愿意冒生命危险跟他们一起上他伯山合力抗敌，可见他对耶和华上帝的信心多么坚定。巴拉跟他的军队看到这个勇敢的女子，必定士气高昂。西西拉听到以色列人胆敢跟他对阵，就马上召集那些跟耶宾王结盟的迦南王。耶宾王可能是他们当中最有权势的。西西拉的军队阵容庞大，来势汹汹，他们的战车走过山下的平原时发出轰隆巨响，大地仿佛也在震动。迦南人认为以色列的军队不堪一击，要收拾他们简直易如反掌。敌军步步逼近，巴拉和底波拉会怎么应付呢？如果他们留在他伯山上，在地理上会有一定的优势，因为迦南军队战车的威力要在一大片开阔的平地上才能完全发挥出来。但巴拉决心要按照耶和华的指示作战，所以他耐心等待底波拉发出信号。关键的时候终于到了，底波拉说，起来吧，今天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你手里，耶和华不是走在你前头吗？于是巴拉率领10000人从他伯山下来。士师记4章14节。脚注说，圣经分别在士师记4章和5章记述了这场战争。 第四章用叙述历史的方式，第五章是底波拉和巴拉写的一首歌，两段记载互相补足，提供不同方面的细节。回本文，以色列的军队一鼓作气从塔伯山下来，到了开阔的平原，冲向一辆辆令人不寒而栗的铁刀战车，准备跟迦南人决一死战。耶和华真的像底波拉所说的走在他们前头吗？答案很快就会揭晓了。圣经报道，那时候突然大地震动，暴雨倾盆而下，一时间西西拉那支本来很威风的军队乱成一团，雨下个不停，越下越大，整个地面都成了沼泽。迦南人原本的优势顿时变成了劣势，他们的战车都深陷泥沼中动弹不得。巴拉和他的军队却一点都不担心，他们完全知道这场暴雨是谁降的，他们直冲向迦南的大军，把西西拉的军队杀个片甲不留，替上帝执行了判决。基顺河暴涨，洪水泛滥，迦南人的尸体通通被冲进大海。今天耶和华不会派他的子民上阵作战，但他要他的子民打一场属灵的战争。如果我们切实听从上帝的话，就是站在他那一边了。但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我们可能会受到猛烈的反对。可是耶和华从来没有改变，他会保护那些信赖他的人，就像他在古代保护了底波拉、巴拉和那些勇敢的士兵一样。最蒙福的女子
啊，有一个人跑了，绝对不能放过他啊，他就是西西拉，是压迫以色列人的那个大坏蛋。
他不顾手下士兵的死活，一个人偷偷穿过以色列军队的阵地，离开了沼泽地，想赶快逃到盟友那里。他在平原上匆匆地走了很远的路，一路上很担心会被以色列军队发现。最后他来到基尼人西别的帐幕。西别的族人是游牧民族，但他没有跟族人一起住在南部。西别跟迦南王耶宾的关系相当好，向来相安无事。西西拉来到西别的帐幕时已经筋疲力尽，那时候西别还在外面，只有他的妻子雅意在家。西西拉肯定认为，既然西别跟耶宾王是同盟，雅意一定很愿意接待丈夫的盟友。西西拉大概以为所有女人都会按照丈夫的意思去做，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可是西西拉大错特错了。雅意知道迦南人怎样残暴地压迫当地的居民，也知道他现在就要做出一个抉择。他可以选择帮这个大坏蛋，也可以选择站在耶和华那一边，把上帝子民的敌人除掉。但他可以怎么做呢？一个弱女子怎么能除掉一个身经百战、身材健硕的大将呢？雅意要尽快想办法了。他让西西拉躺下休息，西西拉吩咐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在这里。雅意替他披上毯子，西西拉想拿一点水喝，但雅意却拿很浓的奶给他喝，这样西西拉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沉。接下来雅意拿了一根钉子和一个锤子，就是游牧民族的妇女常常用来搭帐篷的工具，悄悄地走到西西拉身边，现在就要下手了，要为耶和华除掉这个人。只要稍微犹豫，后果也会不堪设想。当时他在想什么呢？是不是在想这个人多年来怎样压迫上帝的子民？还是他在想能够为耶和华做一点事是很大的荣幸呢？圣经没有说，我们只知道他完成了任务，西西拉死了。这时巴拉追西西拉追到这里来了，雅意带巴拉去看躺在那里的西西拉，他的太阳穴还插着钉子。巴拉知道 底波拉说的预言应验了，堂堂一个大将果然被一个女人杀死了。有些人批评亚裔心狠手辣，但巴拉和底波拉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受上帝启示写了一首歌，里面赞扬亚裔非常勇敢，比众妇女更配蒙福，士师记5:24。另外，底波拉也表现得非常大方，并没有因亚裔受到高度赞赏而嫉妒他。底波拉最关心的是耶和华的话实现了。西西拉死了，耶宾王的势力也瓦解了，以色列人终于可以摆脱迦南人的压迫，从此国内得享太平40年。底波拉、巴拉和亚裔全心信赖耶和华，得到多大的福分。只要我们效法底波拉，显出信心和勇气，并鼓励其他人跟我们一起拥护耶和华，他就一定会帮助我们战胜敌人，赐给我们恒久的平安。本篇文章结束。